家好，我是八九零，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最近几年，国内互联网行业频繁上演大手笔并购案，滴滴与快滴，五八同城与赶集，美团与大众点评，携程与去哪儿，猫眼与微影时代，饿了么与百度外卖等知名互联网企业先后宣布合并。据彭博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并购规模上涨了将近4倍，达到了566亿美元哦。这些互联网并购大戏不仅催生出了体量巨大的行业龙头企业，也引发了业界对于涉嫌垄断的忧虑和质疑。那么，我们该为互联网行业的垄断担忧吗？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来谈商业界一个非常矛盾的概念，叫做垄断。垄断啊，其实有两种垄断，一种呢叫做行政性垄断，比如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就在反对行政性垄断啊。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垄断，什么垄断呢？就是市场性的垄断，它并没有得到政策性的支持，但是因为这个行业的某一些特点，突然间某一天你会发觉说造成了垄断。今天在市场性垄断这个概念下，最严重的就是互联网垄断。其实这种市场性垄断互联网的景象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连美国也是一样。亚马逊控制了美国超过 35% 以上的电商的比例，而美国社交占用时间 80% 以上是在 Facebook， 微软几乎占用了 95% 以上的桌面操作系统。所以美国也出现了一个巨型科技公司所形成的垄断性的景象。今天这种新的市场性垄断所产生的后果，有人说啊，这是互联网产生的一个巨大的革命。你看，所有产生的都不是在政府支持下所产生的，但是呢，对每一个老百姓的观感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所有在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讲，无论任何一种垄断都是不值得赞美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看今天的互联网垄断？而这种互联网垄断在未来又会衍生到怎样的景象呢？我们上期节目请来了方兴东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网络国家安全问题，听得大家可能胆战心惊的。今天我们继续请他来聊另外一个让大家胆战心惊的话题——垄断问题。方兴东同学1999年就开始把垄断挑战微软霸权啊，快二十年了。这二十年垄断缓解了吗？
应该是基本上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为数不多还在把垄断的。对，就是我到99年的时候反垄断的时候，我有很多这个朋友。是吧，一呼百应，
嗯，
是吧？到现在就发现，就是
对啊，你现在反正
一呼以后就没人来了。我就这些互联网的垄断，然后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垄断问题，我把它叫超级网络平台。
对，它会不会有个问题啊？就是互联网本身天然的带有垄断属性，
就是，
它是一种开放的姿态，形成了绝对的垄断。
对，
你记得前年的时候，彼得迪尔写过一本书叫《从零到一》，
对，
它里面讲到垄断，
对，
他讲的更绝对，他说企业就是为了追求垄断的。
对，就是说你从目前，因为它跟传统垄断最大的不同，就传统垄断就是一个单边市场，一个基本上用我们简单的这个经济学就能解释。
对，
它这个双边市场，
对，
就是这个它的网络效应、锁定效应，就是它规模到这个临界点以后。
对，
就是就目前看不到他们边界在哪。
而且垄断，我发觉它是在资本的推动下，它在加速。我前段时间在研究滴滴打车这个案例啊，你看一开始它是分割的，
对，
北京易到是吧？杭州出了个快滴，
快滴，
然后我们那个滴滴还有个 Uber 在跑进来，然后跑着，好，两家就合并了，滴滴和快滴合并了，合并完以后呢，再把 Uber 吃掉，好，90%几的市场份额我就吃定了。然后这个大家好像是个自然而然它就完成。你看现在共享单车。这个行业居然也出现，一开始20来种颜色，你看现在也慢慢小的被弄掉，大的也可能面临的合并的情况，就是它就像一个嗜血动物一样的，它天然会追求这个环境通吃和垄断的景象，有这个属性吗？就是它的基因中会不会就是有追求垄断的这种冲动？
我觉得因为主要它的这个扩展的这个边际成本非常之低，是吧？这个因为原来传统的这个规模化的话，它主要还是边际成本越来越高，最后就是边界到了。互联网你目前没看到这个边界，是吧？这个，所以它一方面就是这些大平台提供了我们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是吧？价值很大，所以确实它越大可能价值会越大。另一方面就是这种越来越集中，这个集中一加剧以后怎样，
对
啊，很多社会
其实你想想看，互联网所形成的垄断 跟之前前互联网是在工业革命时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哦、没有没有
汽车对不对，你还有个十家八家大汽车公司吧，
对
对吧，电影公司、电器公司、任何交通设施公司，
就是互联网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相关市场，就是这个市场的边界，就是传统很容易界定，你看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像腾讯，我们的这个通讯基本上都在他的这上面，
对啊
是吧，我们的这个
接着你看支付，
对，
就剩下两家了，
对，
东农工建交你还得数出五家来了，
对，
你倒可以说支付数出两家来，第三家你都想不起是谁，
对，不可能，不太可能再出现第三家，
对啊，
对，然后你看你，而且除了这些之外你发现就是你我们的娱乐以后基本上都在上面了是吧，
娱乐现在视频也就三家了呀，
对，我们的社交也在里头了是吧，我们生活购物是全在上面了，
而且我觉得在公共服务部分政府有的时候都可能要求助于这些企业，比如说我有一次去阿里，他有一个淘宝指数，
对，
是吧？
对，
还有他 B2B 有一个外贸的指数，你要了解中国国内内贸情况。现在前段时间我去三一重工，有个挖掘机指数，
对
吧？
对，
把一个放在几十万家那个挖掘机里面。
对，
你政府说中国哪个基础建设是今天搞得怎么样啊？不定搞得清楚，你去问问三一重工。
对，然后那个扎克伯格的目标是在2030年，他的活跃用户是50亿。
现在基本上中国77%人口，
就在全球77%人口都在他的平台上。
对，
你说这种动员能力，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
所以你怎么理解今天所出现的？这些他们其实互联网他也很清楚自己叫什么，他把现在叫做我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供应商，
对
是吧，
对，
你怎么来理解今天的基础设施供应商，
就是原来这些网络提供的是网络基础设施，但是因为现在网络变成我们整个生活的这个核心组成以后，然后网络设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活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原来比如说有很多传统的基础设施是有私营的方式来市场化运作，
对
是吧，但它经过是政府授权是吧，或者委托是吧，它还是有程序的，那这些网络平台它没有经过任何授权，它自然而然是这个形成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实际上就是国际上目前这个就你可以看一下最近就是美国欧洲也开始关注，就是最近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外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说考虑这几个平台是不是应该国有化，是吧？这种词都是我原来我们中国人喜欢提的事情，是吧？现在西方开始提了，然后最近的第17的这个哈佛商业评论就提出来了，就是说这些平台掌控了整个全球经济的这个枢纽，就是未来这种这里面，而且就是它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它的边界也没有任何限制，那带来了一系列会整个这个社会问题，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垄断问题，就是实际上它会接下来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治理，整个国际秩序。
如果今天写篇文章叫挑战 Facebook 的霸权，或者挑战谷歌的霸权，该怎么写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比如说微软那时候很霸道，是吧？这个它的问题也很清晰。是吧，那这些目前这些巨头来说，现在来说就是说它表现的就是它比较有互联网精神，这个而且它提供了很多确实给用户创造大量价值，每个用户可能都是受益者，
都离不开它，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而且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也好，传统的反垄断法也好，都没法解释，比如说它的这个11级的用户，11级的这个实时动态的数据是吧，在政府也是不开放的，当然呢有些你安全问题啊，什么犯罪问题你可能会配合一下，但是
他也不开放啊，
你国家不掌控这些实时动态数据，你以后未来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我觉得就是说接下来你作为一个平台，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是吧，我商业利益至上，这是我的天经地义的，
对，
但是实际上你这么现在这么多公权力，这么多私权力都在你身上了，
比
如说按照道理来说，我们用户产生的数据都应该所有权主导权都在用户手里，但实际上我们在一个平台上，我们哪有什么主导权，所以这些平台如果不开放不透明是吧，不分权，我觉得未来在他们来说也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这个后果。
那全球在互联网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看它面临到很多很多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大家认为说你美国五家中国两家七个八东西，然后你有庞大的资本能力嘛，
对，
但你有可能扼杀中小企业，扼杀创新，这是第一种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跟公共社会的一个关系，
对，
就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对，
是建立在一个商业
逻辑
之上的一个
治理上，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国家问题，
对，
是吧？长期以来一两千年来所形成的政治秩序，它的权力
不在它，
可能被让渡掉了，被让渡到几家跨国界的超新公司。所以你看，在商业层面上，在公共社会层面上，政府层面上，垄断好像一个巨大的一个乌云压在上面。然后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乐享其成，
对，
都是这个垄断的一个获益者，是吧？
对， 又是垄断的获益者，然后危险又不断的在集聚。
怎么弄呢？
所以现在就是美国，就是
而且我觉得全世界的思想家还真的没有认真研究过，或者
最近
不知道，
最近才刚刚开始，那个就说这个像南加州那个提出来，就说应该分拆，是吧？这个英国的学者说应该是国有化，
国有化
啊，对对，还有就是这个像，就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批人，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说，你用传统的这个私有市场的这个很多理论
也解释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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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国有化就会影响到它的效率，会影响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创新本身。
而且这里面涉及到
你怎么把 Facebook 国有化？
涉及到计算机是学科是吧？涉及到这个法学，涉及到公共管理是吧？涉及到这个很多的传播学，就是学科也很多，涉及到很多学科。
对啊，
这个任何一个学科它没法解释这种平台的这问题。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目前变成一个无解问题，就是反正看着它这个不断的膨胀，哇，膨到哪一天为止，这个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肯定不可能这个永远这么下去。我就说平台治理到了一个临界点，要么软着陆，要么硬着陆。
不，那我问你啊，如果软着陆，你提个路径出来。
就是软着陆的话，就是你就是说平台怎么样开放，怎么样透明，你很多规则要透明，而且就是你要通过协，就是说你要让这个商界也好，这个学界也好，是吧？这个政府也好，社会也好。你要形成一种真正多利益相关，
但它也很难呀，它也很难。你比如说，最简单说，你比如说，我们再回来说那个滴滴打车这个事情，滴滴打车原来谁看不懂，陈维拿了50-60万块钱，对吧？搞这个东西，搞着，哎，发觉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高频的用户粘连的工具，对吧？
对。
那么谁来投资呢？风险投资。
对。
风险投资完以后带了谁呢？就把 BAT 就带进来了。带进来后呢？在资本的推动下，它就自然就裂变，然后呢就合并同类项，合并完以后最后形成了一个垄断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寡头。它是一个非常能够逻辑自洽的一种生态模型。那么当你有了共享单车以后也一样，这不是中国问题。
对。
但美国也是一样。
对。
美国五强我看了个资料，它已经过去5年已经投了2000多亿美金了，整个布局都完成了。所以它不是一个说通过约束可以未来完成，那资本自然有冲动，而且资本还怕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不投，你投了，
对，
那我就完蛋了，
对，
对不
对？
就我必须要投进去。它这个垄断的形成，我认为它跟形成性垄断最大的区别是，形成性垄断是就是线性的，
对，
它是理性思考，
对，
甚至是吧？它只说政府说垄断加油站，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吧？
对吧？
虽然
公共利益，目前唯一的就是从这靠它一个企业治理是吧？但是企业治理从来是不可靠的。
对我讲的，企业治理是不可靠的嘛？
对，
它还在扩张吗？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不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能够在治理上能够有大胆创新的话，那我觉得最终还是当你威胁到这个整个国家治理的时候，那政府肯定要出手啊！而且就是你在这个像美国这些平台的话。你毕竟中美目前平台在中美手里头，那其他国家怎么办？
对啊，这也是个问题啊。
对，
跟美国对全世界这个信息侵略非常非常厉害、啊。
对，欧洲也很不安全。
欧洲基本上就被沦陷掉了吧？
对，
欧洲没有一个互联网平台是欧洲人搞的，
互联网马上要消失了。对，
对啊。
但是我这次说口述历史，还是欧洲人就在制定这个规则方面，那还是我觉得在开球是比较领先的。在网络里面，他们在数据跨境流动啊、网络治理啊、很多假新闻、很多的思考方面。我觉得是制度建设方面的绝对是，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就是全球的怎么形成一个合适的这个协调机制，就是我觉得建立一些规则，这样在这些巨头的发展也是好事情，在整个社会发展也是好事情。
嗯，
但是目前我们看没有看到
看不到
这个努力。对，
其实你看过去在几十年里，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其实不从。蒙德斯鸠他们开始啊，就是这个现代国家该怎么治理，从三权分立也好啊，上院下议院也好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好，其实是经历了100多年的各个国家甚至通过流血革命是吧来造成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相对比较可靠一点的国家治理模型。在二战以后呢，有了联合国，有了世界银行 IMF 是吧 ,WTO, 又形成了一个国际范围内的一个经济和政治协作体制，就也是花了200年时间不断的妥协、战争、交易所完成的结果。但你看在今天互联网领域里面啊，到今天啊，它是很无奈的，就每个人在其中，甚至我在写三 Q 大战的时候，我就感觉说挑战垄断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形成新的垄断。
对。
它不是瓦解垄断，瓦解垄断是为了形成新的垄断嘛。所以它这个问题可能在伦理上，就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存在形态下面， 人类到今天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对，
在今天
就没有，反正起码就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这个历史可以借鉴，是吧？然后这些巨头如果自己又在，因为他们这个他们享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把相应的这个社会责任这个承担起来，是吧？然后就是因为一个平台它属性很多，它在这个场合它会讲这方面，是吧？在那个场合它讲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都没有做真正的这个形成一个就是起码就是先把问题本身是什么先讨论清楚。
但这个合理建设机制，你看我们也开什么互联网大会，每年 N 多的这个会啊那个会啊，这个互联网在反垄断层面上面，我们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垄断法，
对，
但几乎没被启动过。
就是在
法治层面，
就是、
在现有法治层面上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
就是从历史上，比如说硅谷，大家很多人说硅谷这个自由竞争是吧？
当年也分拆过呀，当年在互联网之间 AT&T 被分拆掉，
硅谷
对吧？
就是那个南加州那个就说，就说实际上硅谷的发展是三次反垄断是密切相关的，就是50年代这个 AT&T
分拆
主要的一个就是说。那迫使贝尔实验室把专利能够公开
开放
授权，是吧？所以才有了后来半导体，因为早期的晶体管啊什么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的，在他们手里面你不授权的话，你就根本就不可能发展。
对对对。
所以后来英特尔、仙童啊什么很多这个半导体，硅谷有了规矩，就是因为那次反垄断。
对，
然后到了70年代，就是 IBM 这个大型机，原来是软硬件一体的，你根本就别的对手你根本就这个生态链就形不成。后来是就它就软件硬件分拆，
对，
不能搭售。是吧？才有了后来就是微软这些公司起来，
对，
是吧？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微软的这个就是浏览器这个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这个捆绑。
网景，
对，就差点把微软分拆了，但是后来没有分拆，但是也基本上就是通过这次反垄断，起码像谷歌这种这搜索引擎，它有了独立的发展
空间，对，
对，才有了。
对，网景没起来，谷歌起来了。
对，网景没起来，谷歌起来了。所以就说这三次反垄断，实际上就是在美国高科技发展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认为就是应该是第40，
硅谷在讨论这个问题吗？
在讨论，和那个应该美国就是不仅是这个经济学家在讨论，是吧？包括就是像这个假新闻的事情出来以后，那大家觉得这个平台治理，我们也不能这个让它自由流动嘛，是吧？这个实际上也是个问题啊。
嗯。
但是你说这个假新闻的问题怎么解决？是吧？靠他这个 Facebook 自己这个建立一个很这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之外。是吧？有什么能够比较透明的开放的这个？那然后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不管搜索引擎也好，接下来人工智能也好，这所有的算法都是商业机密，都是一个黑匣子，是吧？但是那个东西是决定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基础，是吧？那这里面的这些公平竞争的很多东西，所以这一次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今年这个6月份，谷歌在欧洲的这个判罚是我觉得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就是判了罚了20多亿美金，就是因为谷歌就是他在搜索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购物的这个服务放在
优先
了，
每周一期视频还意犹未尽，赶快扫描右侧二维码成为吴晓波频道新锐会员，就可以每天听吴老师说万千世界啦，已经有超过39万人加入会员大本营喽，你还在等什么呢？你也可以在大头频道媒体合作伙伴澎湃新闻收看到本节目的精选内容哦。
那你如果再看行动，如果你是做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如果再放到5年10年后来看会怎么样？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觉得目前仅仅是问题开始显示出来了，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5年10年以后，
你认为会怎么样呢？
就像 Facebook，
你认为美国会怎么样？会国有化还是会分拆？我们先说美国，还是保持现状？
我觉得目前就是反正有分拆的，有国有化的也有，是吧？然后就说这个罚款的也有，是吧？这个，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也看不到迹象。
对，没看到这个最终答案，是吧？但是我觉得起码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觉得有一点是应该做的，就是说你滥用垄断的行为就得坚决罚，是吧？你现在你是很大，我们而且希望你做得更大，因为在国家战略来说，在消费者来说，它还是有它的，但是你不能滥用你的行为，比如说。你百度搜索你一定要保持公正，是吧？你微信平台一定要保持公正，你京东能进去，他的对手也能进去，是吧？就是然后你一些最关键的算法你要透明，
要透明，
对，保证它的这个公共性。那么很多比如说你微信平台比如公号里面的这个内容，哪些内容该删哪些内容不该删，你都有一个真正的这个 这个协同治理的方式，
嗯嗯，
是吧？能够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个是能够有各利益相关方能够在里头。你包括就是说你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申诉机制，是吧？
嗯，
但是目前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是封闭的、不透明的，
嗯，
是吧？那我觉得这种状况是不行的，就是，
嗯，
然后包括这种收购，如果你的收购会影响到整个这个新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竞争，
嗯，
那你商务部就不应该让它收购。
其实秦总讲的，我觉得是特别带有可操作性，就是你说我们喊口号，我们两个人绑了个袋子，每天喊口号反垄断，也解决不了这个
问
题，对吧？因为它垄断它是一个自我驱动的一个过程，我们前面讲了，说它如果不行，不追求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会可能被颠覆，
对，
是吧？垄断本身它会产生巨大的商业利益啊，但同时呢，我认为在道德说教和喊口号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但也不可能发生暴力革命，对吧？
对，
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就是刚才新东讲的，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同一些法理和制度的层面，
对，
把它细分化，把垄断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比如说滥用权力是一种垄断，是吧？还有呢，就是这种信息和工具的透明和开放，是，比如说第三是资本并购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垄断性后果。
对，
那么这些东西呢，根据我们国家的现行法律，就是我们就不需要新建立新的法律了。
对，
现行法律都能够一一来把它。
对，先把用好。
哎，然后通过立政法的方式，慢慢建立一种新的一个规则和规矩。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因为你现在就是要出大的方案或者一步到位的方案，我就
可能也没有一步到位
的方案，
是吧？
对，就是你很多法律，就是包括消费者保护权益也好，
然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
对，
对，
包括接下来的电子商务法，就是你很多法律都是可以制约的。这个时候就国家就应该就是工商总局做一个调查，哪怕最后不处罚，
它变成公共讨论的一个话题，
对，
是吧？然后再法律判一下，
对
吧？这也是个过程，就是让你觉得是个法治社会。对，
这样的话就起码就是他的整个自律行为，就是他有这么大的这个律师团队，就是他很多举措他就会开始掂量会不会触犯这个法律，
嗯，
是吧？但是现在因为就说这个几个判罚下来以后，说互联网不承认垄断，所以这些人就肆无忌惮。
但是美国也面临这个问题啊，美国为什么没有人告 Facebook 说，你看我现在全美国87%的这个社交环境都是你 Facebook 占有的，你就是个垄断？美国人为什么没有人告 Facebook 呢？
说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是就是从结构角度，一个是从行为角度。就是说结构角度来说，就是垄断本身它并不违法，但是你滥用垄断的这个行为，就像两个人，就是我长得比你壮，是吧？那这个东西我不违法，但是我因为我比你壮，我就欺负你，这就是这个滥用垄断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垄断本身，目前全球来说的话，就垄断本身并没有说是坏的，我必须把它分拆了，是吧？
嗯，
但是你就是不能
滥用垄断的权利。
对，就是因为你滥用你的权利，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窒息了这个创新，或者损害了消费者的这个权益，那么相关的法律就应该制定。
嗯，
所以它针对的是行为，就是你做了哪件事情，
行为，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所以就是只要把这些具体的事件用现有的法律能够发挥作用。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90%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对，在技术层面上，当一个新的行动发生的时候，我们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判定它，哪怕每一次都是江湖也没有关系。五次六次七次江湖以后，我们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我觉得就是问题呢，就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就眼睁睁的看到，哇，兄弟，你变得那么大了，对不对？然后你还会更大，然后呢，确实我们也享受到这些平台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福利，流量的福利啊，资本的福利啊，对吧？很多创业公司其实蛮感谢 BAT 的。我的创新如果没有 BAT 的话，我的创新没有人为我买单。哎，现在那么大的一个资本轮来为我来买单，对，我们做一个事情，可能 BAT 说我给你流量，那我很棒。就是它本身，我认为它是一个中国社会进步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力量。但是沙龙少年如果没有一个约束的话，他身上一定会长出龙鳞来。
对对对，所以这个权利怎么制约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在他自己本身。就因为很多人说，就比如说这个垄断问题，可能刚才说的这一个结构和行为问题，是吧？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本身是这不矛盾的。另外就是说这个发展和这个反垄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么下去，实际上就说这个实际上对你自己本身是很
也不好。嗯，
对，你有一个，对，你有一个。这个合理的治理的话，怎样带自己的发展才是这个长治久安的。
对，
那目前美国，因为美国整个反垄断它机制比较灵活，
嗯，
就是而且就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就是这些 Facebook 也好，谷歌也好，就起码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个总体来说他们还是比较自律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如果说一旦触犯了反垄断法，那个 这个处罚是非常高的。
嗯，
那目前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欧洲它在反垄断里面的这个，这走的是比美国更进一步，它可能会，
所以它更落后。
啊，对，它这个，但是它
真是两面性啊，
两面性，
世界都是成了相悖论。
互联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是先发展，再管理，
对，
是吧？欧洲是我们要先想好怎么管理，
然后对，它现在没有我们快嘛，
对，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美国、欧洲、中国，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这三个区域，咱长远来说，在网络空间里头，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各有所长，
嗯，
是吧？就只要彼此之间，只要我们反垄断法，只要把欧洲和美国的东西综合一下，就可能为我们所用了。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社会改变最大的一个力量就是互联网，它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福利和种种从产业到消费行为的改变，甚至互联网也成为了打破很多行政性垄断重要的一个革命性的力量。但是你会发觉说，当这些互联网公司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它从一个革命者慢慢的也可能变成一个被革命者，需要一个不断的自我迭代的过程。然后跟信众的交流，你会发觉说，任何的自律本身是并不可靠的。可靠的是什么呢？是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下，公民社会的各个力量，从政府到 NGO 组织，到媒体，到互联网公司本身，到资本集团，大家在面向一个未来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建设的前提下，我们达成更多的妥协和共生的环境。所以垄断的出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垄断的漠视和对垄断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的无力感。
传统观念认为，想要创业成功，企业家就得打造出突破性的科技产品。但也有人认为，初创公司更需要营销创新。吴老师，您觉得哪一个更重要呢？
其实这个问题思考点都错了，思考点是消费者需求。无论你的是技术来驱动还是商业模式来驱动，最终的关键是消费者需不需要你的这个技术，需不需要你的这个需求。所以消费者需求是所有新兴公司创业第一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断变化的市场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现在的技术型公司。吴老师，在您看来，一个公司如何避免被颠覆嘞？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又是错的，市场的变化并不会颠覆技术，反是相反的，是技术会颠覆现有的市场的一个格局，而技术颠覆现有市场格局的一个切口点是它更快的、更高效率的响应了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技术驱动本能它的背后是一个消费者需求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吴老师，您觉得消费升级背景下的老产品还有前途吗？比如说有些家电品牌把吹风机、吸尘器等常见家电做出了口碑，售价超过市场均价的10倍啊，却仍受到消费者的追捧。
任何一个产品被新的产品所替代，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它不再被需要了，我们不再需要这个产品。第二种可能性呢，是产品还是被需要的，但是有一个新的更高效率，它可能是更具有技术的卖点，它也可能是颜值更高，也可能是它有一个更动人的故事，然后呢它对你的旧的产品进行了变革。所以任何一个产品，任何一家公司，它的变化一定是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过程。它之所以被颠覆，并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有人做了更对的事情。